本节目由微信公众号他刊与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他，我是子轩。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来自七叔的《实话讲，我不希望你嫁给爱情》。我现在想问你两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你现在的恋情快乐吗？你从现任身上学到了什么？我大致把情侣之间的状态分为两种，消耗和供给。我们的耐心、情绪、时间都是有限的，而处在一段相互消耗的爱情里是最磨人的，害人害己。通常这类的感情里，两个人都能作，喜欢虐来虐去，最后折腾不动了，分手。为什么分手？因为连第一条快乐都做不到了。快乐是恋爱最基本的。当你觉得你正在爱一个闪光点很多的人，你就会变得很努力，你想跟他更匹配，这就是互相供给的爱情，是我们应该选择的。我们都是对方的宝藏，随时有惊喜，我们能从对方身上源源不断地看到希望和光，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人。从毕业到现在，我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我媳妇儿决定的，比如开公司养狗，比如结婚生孩子。我唯一做对的一件决定就是娶了这个姑娘，这是我很骄傲的一件事儿。那个时候我觉得跟一个优秀的女生谈恋爱一定是人生里的闪光点，因为在这一段恋情里，我获得了快乐以外的东西。这世上遇见爱和性一点不稀奇，稀奇的是遇见懂得。什么叫懂？不是你渴了一个眼神他给你递水，不是你生理期来了他熬了红糖姜水，而是你说的未来他认真的思考并开始规划实施，这叫懂。所以有件事儿必须要提醒你，千万不要嫁给让你再等等的人。3年前我意识到一点，我的时间被大量的工作占领，我玩命的工作目的是为了享受生活，可是我生活的一塌糊涂，我甚至连基本的作息都保证不了。那时候赶巧认识了一个企业的老板，他养了一条金毛狗，因为有些缘故不能养了，问我媳妇儿愿不愿意养，然后我媳妇儿就把狗牵回家里了。这条狗后来叫七小旺。于是我给狗开了微博，我开始连载狗的故事，连载了小半年，有出版社觉得题材很好，于是狗狗的第一本书上市了。养狗的一段时间，我开始慢慢的把自己的工作减少，慢慢的往生活上倾斜，遛狗写故事。那时候我住在宁夏路的部队大院，我每天两次遛狗，早上和晚上，认识了一个养狗的姑娘。有一回无意间聊起结婚的话题，狗对于情侣来说是一种很奇怪的存在，尤其是万一怀孕或者家里有婴儿之类的。我问她，你结婚了吗？她说男朋友说再等等。我问什么叫再等等，等什么？姑娘谈恋爱的时候是大学，很认真，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跟她男朋友聊过结婚，充满一切美好的向往。她男朋友说等大学毕业了吧，大学毕业了，他们开始不停地面试。她男朋友说等工作稳定了吧，工作稳定了，她男朋友说等我忙完手头的这个项目吧，项目结束了，她男朋友说部门经理离职了，我想竞争一下这个经理的岗位，等我当上部门经理吧。当上部门经理以后， 她男朋友开始不停地忙应酬，忙出差，出租房里水管爆了，姑娘自己一个人找人修。男朋友出差要回来，她会买一大堆吃的，因为她很难下一次厨房，自己拎上楼，手都被塑料袋勒得通红，可是她特别开心，因为她男朋友说，等我出差回来吧。出差回来，她男朋友说，明早的飞机要飞北京，我先睡了。姑娘做了满满一桌子菜，等她宣布好消息，可她等来的是这么一句官方的解释。当了经理总要拼个总监，总监结束了总要拼个大区经理，大区经理结束了总要拼个大区总监。姑娘觉得她男朋友的职业生涯规划的真好。我问姑娘，现在拼到什么阶段了？姑娘说，前两天刚提交了大区经理的竞聘材料。我问，现在多少年了？姑娘突然一下子有点懵了，沉思了一会儿说，8年了。然后她自嘲地笑了笑，抗战都胜利了呢，哎，反正她忙，等她有空了再娶我吧。我说，好像她的人生规划里从来没有想过你。姑娘反驳说，她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让我有更好的生活。我说，那你为什么养狗？他说，有点孤单。我说，可是你不是恋爱了8年吗？孤单什么？姑娘说，他是工作狂性质的，好像他最兴奋的事儿永远是工作的事儿。可是他那么努力，我不忍心打扰他，我又帮不上他什么忙。我说，想娶你的人我会一次又一次地说再等等。等什么？等到功成名就吗？什么叫功成名就？当上总经理，出任 CEO， 挣钱挣到千万身价、亿万身价，你能等得起吗？这种爱情其实是一直在消耗你，消耗你的耐心，消耗你的情绪，消耗你的时间。大多数感情死在两种迷信上，一种叫一见钟情，另一种叫如果没结婚，在一起越久就越会分开。你曾经说喜欢地老天荒这种词儿，你曾经说敢等你一辈子。你想，地老了天荒了，那场面多凄惨。如果这词儿用在你身上，用在爱情上，这爱情必定也满目疮痍。有时候因为要工作升职加薪，我们不得不选择做出一个代价比较小的决定，那就是选择事业上的成功，以此来证明我的能力。因为事业成功是被外人看得见的，所以一般家庭生活是首要牺牲的。而且我们牺牲的理所当然，觉得这个代价小。迄今为止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京东商城这个名字是一对情侣的名字。可是最后刘强东娶了奶茶妹妹。好多事业成功的人都经历过这种选择，最后他们都娶了那个陪他君临天下的姑娘，而当初那个陪他东山再起的姑娘成了故事的路人甲。有一回在清华大学总裁班的课程分享上，我问，有没有10年的企业、20年的企业、50年的企业、100年的企业？举手的人越来越少。我问，你们知道10000小时定律吗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在一个领域里钻研10000个小时，就会成为这个领域很厉害的人。比如你在餐饮行业打拼10年，比如你在女装行业打拼20年，在你们所熟悉的领域里一定是首屈一指的品牌。可是你们大多数人选择放弃了一个最重要的领域， 成为这个领域的领袖人物。这个领域叫生活。我问那些企业家，你们有跟初恋在一起的吗？长久的沉默，零星的举手示意。如果今天让你跟初恋讲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你很难想象，一群成功的企业家，最差也是千万级别，好多甚至过亿资产，他们会在我问的这个问题上栽跟头。他们的回答，每个人说的那一句话都遗憾，因为那是回不去的遗憾。他们当中有三十几岁的，也有六十几岁头发有点白的。在现场很轻易的能看到有些人的眼睛里有晶莹的东西在晃。他们在场的企业家每一个都比我结婚时间长，最长的甚至比我年龄都长。可是我跟他们讲了一个年轻人的婚姻观，因为我始终觉得跟自己喜欢的人享受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可是我们常常思考反了。我喜欢一句话，不管事情有多糟糕，你还是会深深爱上那个为你烤吐司的人。轻咬一口酥脆的外皮，时间划过里面松软的面包，配着温热咸咸的黄油，你早已无法自拔。实话讲，清晨你在家吃的一块有点烤糊的面包，比昨晚在公司加班到凌晨点的外卖好吃很多很多很多。我无法拒绝生活的诱惑，所以从三年前我就开始慢慢的规划转型，如何做一个好的老公，如何做一个好的爸爸，而不是如何做一个好的老板。所以工作和家庭的协调上，我选择了自由职业，开始写作。这样我开始有大部分的时间待在家里，享受厨房蒸包子，掀开锅盖看着热气蒸腾的样子，看我的狗在里村河奔跑的样子。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就是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收入。我们不是靠满腔热血活着的，每一种生活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觉得你能扛得起这个代价，你就去做。如果暂时不能，那就好好的上班。上班换一个角度也是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可以跟很多好朋友一起打拼，一起下班喝酒撸串儿。职场是一个很磨练人的地方，他一定会打磨出一个圈子，好的会跟好的在一起，相互吸引。人在江湖走，人脉资源很重要，人在职场混，健康很重要，所以加班要适度。我们开始爱了，陪伴很重要，一定要学会身份的切换。职场的事儿，去职场讲理讨个说法，家里的事儿，请用谈恋爱的样子交流。比如你为什么从来不说我爱你，我以为你知道呢，否则我们为什么结婚。找一个愿意跟你一起生活的，实话讲，我不希望你嫁给爱情。你嫁给一个懂你的人，你嫁给一种舒服的生活，你嫁给心甘情愿的人都行，唯独不要碰爱情这个词。这词不理智，不现实，不靠谱。我希望你在恋爱的时候好好把这个词享受一遍，然后在婚姻时换一个词相处，比如舒服，比如共鸣，比如扶持。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婚姻是两个人一件很私人的事情。其实等你结婚的时候才发现，任何跟你相关的人或者事儿，都会凭空杀进你的婚姻里，指指点点。如果再多一个孩子，那么你的人生可精彩了。一个姑娘在婚姻里一定要保持清醒的独立。什么叫清醒？就是话语权、财务支配权。 你不必逞强拼命去工作，但是需要有一份让别人尊重的职业。我们都知道，家庭主妇这个职业世俗里不怎么招人待见。我们都知道婆媳关系很微妙，如果你的老公不能在他妈妈面前维护你的形象，那么你最好找一份工作来维持自己的形象。至少现在，在家里带孩子不是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。你喜欢一个人，你跟他在一起的状态很舒服，那就是对的。对的那个人是吵得面红耳赤，转身就是一个么么哒。对的那个人享受片刻的安静，却彼此一点都不尴尬，哪怕只是相互对着笑，都能看一整个下午。你不必在乎别人的眼光，幸福的标准不只是别人眼里的，最重要的是自己感受的。如果你还没有遇见那个对的人，不急，应该快了。压轴出场的一定是最好的。其实回头想想，你没跟那个喜欢过的人在一起共谋一个未来，这种大事儿怎么好说？其实那时候连一件小事都没有做好，比如你特想吃的那家火锅店，你光想到那咕噜咕噜冒泡的水，就已经把整个蔬菜界、肉界、速冻各种丸子界已经涮了一个遍。他带你去吃过几次？你路过的步行街那家橱窗店摆了好久的模特穿的那件衣服，你喜欢到心花怒放，他提及要给你买过吗？你生日的时候，他有没有给你买过你想吃那种上面铺满了黄桃、樱桃、草莓的蛋糕？你从上面一层水果、一层奶油、一层戚风蛋糕的吃着，好吃到哭。有时候连小事都没有做好，才遗憾。分开后才明白，明明可以做得到。不是他不努力跟你共谋一个未来，而是他连小事都做不好。你怎么做到相信跟他有一个未来？以前有一个人问，姑娘26岁了，因为男朋友没有买到她想吃的蛋糕，哭了，矫情吗？你真以为是一块蛋糕的事儿吗？他不过是哭，你没有给他想要的人生而已。姑娘很好骗，有时候听了你一句我爱你，吃了一块你买的蛋挞，就愿意跟你走。你真以为姑娘好骗呢？她不过信了你，想要余生尽快跟你开始。但愿你结婚以前能明白很多道理，不需要以后需要吵架才明白的道理。比如我想和你好好的，好好的。好了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他，我是子轩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